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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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369页最后一行。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普惠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心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或法眼净，信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从前面一直到这个上一堂课，文殊菩萨因为佛的问，所以帮我们选择应该用观世音菩萨的文思修，才能够入三摩地，才能够最后证得的圆通，已经很清楚的帮我们选了一条路。学佛没有捷径的，学佛是生生世世一生啊，除非你精进，如果没有精进的话，一生都没有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成就的。所以听了上面从卷一到卷六，大家就明白了自己是谁，自己以前是谁，现在是谁，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又造了些什么业，所以就明白了。这时候呢，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那大涅槃。这时候所有的大众听了最前面从七处真心十番显见，那么又告诉我们一念不绝又怎么样到了娑婆世界，一念不绝又怎么有了能所，怎么有了你我众生的四大色身从哪里来的，所以都明白了，所以身心了然都清楚了，又告诉我们那么要解这个结，结就是烦恼结，解烦恼结要一个一个结，一个一个把它解开，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解开，所以佛就拿了那个这个天人放了一条结婆罗经，那么佛就打了六个结，一次打了六个结。然后呢，那么佛就问大众要怎么解开这个结，这个结就是烦恼结，烦恼结就是人我的是非，讲明白一点，讲白一点，人我的是非，人我的恩怨，七情六欲，这都是结，都是打的结。所以都明白了，解开这个结也要从根上面开始解，从五根上面解。五根是我们一念不绝之后最后才有了五根，本来没有五根的，那么最后有了五根，有了这个物质做的五根，细胞做的五根，所以最后才有了这个四大色身。所以我们解结的时候也要从五根开始下手，就如同你打一个结再打第二个第三个结，你打到第六个结，你要从第六个结开始解开啊，你没有办法从第一个结解开啊，所以就明白了六解一亡。所以呢身心了然，哎，都明白了自己是谁，也知道了要怎么 要知道说自己本来跟佛是一样的，那么佛是没有烦恼的，都明白了。但是要怎么样修，告诉我们是从闻思修开始。那么要怎么样从着手呢？大家都明白要从闻思修。那么从哪里下手？从耳根圆通，从闻性。那么怎么修法呢？那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么最初从哪里着手呢？所以呢，这时候呢，他们明白了前面的，得大开示，佛的开示，观佛菩提。那么观佛菩提，菩提就是觉，觉的这条路，菩提路，菩提路就是觉，回到自己的家。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回家嘛，都在外面流浪嘛，流浪就是很苦啊，流浪就是生死啊，生死流浪。那么在流浪的时候要讨饭，怎么讨饭呢？生老病死啊，一切的事情的不如意啊，就是讨饭嘛。所以现在知道要行菩提，菩提路，行菩提路，行菩提路，那么达到了究竟，能够达到大涅槃。要知道大涅槃跟涅槃是不同的，大涅槃是佛所证的无余涅槃，叫做大涅槃。那么涅槃呢，涅槃有二乘所证的有余涅槃，就走了一半，还没有走到家，就是回家的路上走了一半，因为家太远了，太辛苦了，所以他就在中间就停下来了。那么大涅槃是指佛的到家了，到了佛性的家，所以他明白了，看看这个菩提道，以及最后达到的家，就是大涅槃。犹如有人，就好像就举个例了，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就好像有人呢，这个出去办事，办事呢离家里很远很远，那么办完了事，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回家，那么因为要办事，所以离开家，离了家很远很远，那么未得归还，没有办法回去，因为事情没有办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家，明了其家，他明白他家在哪里，所以他办完的事情他就可以知道怎么回家。也就是说，那么犹如有人，有人就是所有的有情众生，我们现在法上合，所有的有情众生，因为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过去所造的生生世世世的这个做的事情不如法，就是造业。那么没有听经闻法的，就是继续造业。那么听经闻法的，知道佛的开示之后呢，晓得怎么样消业，晓得要消业。那么没有消业，那么造业呢，就远游，远游就是轮回，就是在六道里面到处，这个流落街头，流落街头就轮回，做畜生道啊，做鬼啊，下地狱啊，又从地狱出来做鬼，那么鬼做了无量劫的鬼，那么又做畜生，做了无量劫的畜生，好不容易就做了人，所以呢，就是生死轮回，远游就是生死轮回，未得归还，没有办法回去，回不了家，因为造业太多了，自己想回家没有钱，没有钱买车票，那么身体又不舒服，也自己不能走路，这两条腿呢痛不能走，又生病没办法回去。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去呢？造业太多。现在知道呢要回去，心里面要回去，明了其家，晓得自己有一个家，就是佛性的家，诸佛都在那里，佛都在那边，佛都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原本的家都在那边，就我们自己离开家了。所以呢，晓得了自己要回家，回什么家？佛性的家，回到佛性，佛性是空性，要回到佛性的家，所归道路，知道要怎么样回家，就是知道怎么样行菩提路，在菩提路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行，就叫做妙修。妙修就是妙，就是没有我，你在修行的时候只要有我啊，什么都没有，有一丝丝我的我在的话，那么都不是修行。所以晓得了自己要回家，那么要回家就要行菩提道。 那么行菩提道要怎么行呢？还不知道怎么行，现在知道要回家了，还不晓得要怎么行。下面佛就会讲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是一念妄动，一念妄动了之后，念念妄动，人是从一念不绝离开了家，离开了家呢，就离开家越念念妄动，念念妄动，离家越远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就有三系六出，三系就贪嗔痴，六出就从了本来是佛性，本来是如来藏，被我们弄成了八识，八识就有了七识，七识有了六识，六识有了五识，五识呢一面消业一面造业，所以呢造了业又送到六识，又送到七识，又送到阿赖耶，又送到八识，那么又轮回，又生死轮回，所以就是在外面这个没有办法回去。所以现在知道要回去，普惠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心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程离垢或法眼净。这时候呢，所有的大众要知道佛说法的时候啊，佛说法的时候十法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轮回吗？我们是凡夫身吗？佛以一音说法，十法界都可以听得到。佛的声音没有故意造作，故意大声用麦克风不用的，很远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佛所说的法，这时候所有的大众，普惠大众，当场的大众，那么还有这个不在场的大众，很多很多人。所以大众里面有天龙八部以及有学二乘，有学二乘就是声闻缘觉，以及诸一切心发心菩萨。心发心菩萨就是听了佛所说的法之后，心发心菩萨，他发心呢，就是说他要行菩提道，他行菩提道，他能够自己先自己自度，同时他能度人，就是菩萨。菩萨都是自己先把自己管好，同时把自己所悟所证，同时再交给别人，没有说自己证得的舍不得交给别人。所以心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十恒沙就非常多了，一条恒河里面的沙子，一个沙子是一位菩萨，一个沙子是一位菩萨，一条恒河沙里面沙子就很多菩萨了。那么十恒河沙，十方娑婆世界的恒河沙，那就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那就很多的很多很多人就发心了，皆得本心，都知道自己有真心，本心就是真心，都知道自己有佛性，远尘离垢，都晓得要远离外尘，外尘就是垢，所有的外尘，攀缘就是外尘，外尘就是污垢。那么你这一生你没有办法有机会清净，你必须攀缘，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我一定要远离这个尘垢，没有远离尘垢的话是没有可能回到家的。所以都远离尘垢，远尘外尘，所有的外尘都是垢。所以佛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就说啦，什么垢呢？这些垢就是叫我们除粪，外面的都是粪。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经上常常跟我们说，你如果在欲界，你没有离开欲界，你就不知道欲界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在欲界里面的就是烦恼，你没有可能达到色界。色界有四禅吗？四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到你离开了欲界，你到达了初禅，你回头看欲界啊，那真的是很污垢，都是污垢。可是你在欲界的时候，你不认为是污垢，你认为那就是应该的。那么人不这样子的话活不下去，所以你在欲界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它是脏的，你不认为它是不对的。你要离开了，你回头再看到初禅，回头看欲界，那就是垢。那么到了初禅天就有初禅天的烦恼， 你在欲界的时候，你是欲界的烦恼，你不会有初禅的烦恼，你也不会二禅的烦恼，你更不会三禅四禅到无色界的烦恼，不会的。你不会知道上二界它有什么烦恼，你要离开了你现在所在的欲界，到了初禅，那么初禅的烦恼就显出来了。那么你离开了初禅到二禅，回头再看初禅不如法，那么二禅有二禅的烦恼，所以每一个阶梯它都有它的烦恼。烦恼就是垢，烦恼就是生死烦恼。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觉得的，你要离开这个环境，但是众生常常他熟悉这个环境，他不肯离开的，你怎么把他叫让他离开，他就是不肯。他明明烦恼很重，你他突然没有烦恼，他好像没有依止了，好像没有东西一个抓住什么东西，他就不肯离开。等到你清净惯了之后，你安静，先不要说清净了，你心先不要说你心里清净了，你是先把一个环境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比如说有人他就说我家里很安静嘛，他跟我说，我说你家里吵死了，你家里吵得要命，你家里怎么安静呢？每次你给我打电话就在旁边小孩的就叽叽哇哇吵死了，那怎么叫安静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在吵闹的环境里面，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安静，因为吵惯了嘛，你就认为这样是安静。所以每次你给我打电话我都笑，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们家没有家教。为什么呢？你在打电话，你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或给任何人打电话，你小孩子你就叫他讲，你就要教小孩，大人在讲话小孩不准插嘴，那小孩在那吼啊大叫啊哭啊吵啊闹啊，我说你们家安静吗？那根本就不安静，你不晓得什么叫安静。所以我刚刚就是说，你在欲界的时候你不知道欲界的污垢，你认为这是对的，你认为这个是没有错的。你要离开欲界到了色界的初禅天，你就知道这不对的。就好像你住的这个地方，你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你这个地方你都因为你太习惯了嘛，这个地方哪里买东西到哪里去干什么干什么你都知道，你都晓得太熟了，所以你很习惯这个环境，叫你离开这个环境你不愿意的，所以你就认为你住的地方是最好的，人家给你这么怎么讲你都认为你住的地方很好。但是佛如果到世间来，佛会不会选地方啊？哎，佛在什么地方都是最好，只有我们才会选地方啊。佛是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好，都是我们众生才会选。所以你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了，你到别地方你看哎，也是很好嘛，所以别地方也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然后你再换一个地方也是很好啊，都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会很执着在一个地方，认为这个地方最好，别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好。可是你再换另外一个人叫你住在这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住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人就是很容易执着，我们要把这个执着的心把它不可以有，你有一有执着就有分别，一有分别心就不清净。所以所有大众呢都远程离垢，或法眼镜。什么叫做法眼镜呢？法眼是菩萨眼，菩萨了知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幻化的，都是虚妄的，菩萨知道，只有众生不知道，众生认为一切都是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句子是经上的，不是我自己要做举例的，是经上的句子。你比如说你在水里面你看到这个树的影子，这个树是真的还是假的？水里面这个树你为什么知道假的呢？哦，它是影子哈，你知道水里的这棵树是影子，对不对？是假的。但是就有人要到水里去拉，去抓这个水里的树上的果子，就有人呢、啊、就有人要去抓。这个水里面有树的影子，所以这棵是这个水里面还有的果子，苹果树啊，这是假如是这棵树是苹果树，所以水里面也有苹果，就是有人要去水里去抓苹果，结果是活了还是死了？是淹死了。我们人也是这样子，那么水里有这个苹果树，表示岸上面是不是也有一棵苹果树？所以苹果树，水里的苹果树是没有实的，不是实的，它是虚假的。那么岸上有一个苹果树，是不是这样子？岸上的苹果树是可以吃，拿苹果可以吃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就是水里的苹果，苹果树。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那就是水里的那棵苹果树。那么呢，既然是水里的苹果树，是个影子，就是你看到你啊，我啊，他啊，树啊，一切的山河大地啊，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啊，或者所有的这些外层呢、啊、就是水里的影子。但是我们众生就去要抓水里这个影子，结果最后呢都死了。怎么死了？生死轮回了。为什么不能解脱啊？因为我们都去要抓这个影子，抓着不肯放，因为你认为都是真的。那么我们这个岸上有一棵苹果树，这个就是我们的巴士，岸上的那个苹果树就是我们的巴士。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业都在巴士上，就是岸上那个苹果树，我们没看到，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过去是造的什么业，我们所看到的是水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抓，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你争我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分别的、猜忌的、虚妄的、执着的、妄想心，结果每一个人都淹死了。淹死就是生死轮回了。但是你要跟众生讲，他不听的，他不认为是虚幻的，他因为他不明白嘛。就像猴子他就是要去抓水里那个苹果，人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啊。但是众生不明白。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夏天这个太阳很热，照在大地上，那么你有的时候去看，你会看这个有这个光波，有没有光波？好像水波一样，这样一晃一晃的，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注意到。所以夏天很热的时候，大太阳的，所以你在这空旷的这个马路上呢，或是空旷的土地，你就会看到这个，因为光是借着这个空中很多的物质围城，那么它可以反射啊折射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水波的样子，好像水波。那么鹿很渴啊，鹿非常的渴，它要去找水，它心里面就是要去喝水，结果它就把这个光波呢看成是水波了，所以它永远找不到水。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不肯舍，抓得很紧，其实你根本没抓到。你认为你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抓到，谁也不听你的，没有一个人听你的。今天有人要听你的，就是因为有利益在那里，他才要听你的。如果没有利益在的话，谁听你的？他不听你的。所以我们所抓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兴啊，不高兴，听你的就乖嘛，啊，你就高兴了，那不听你的你就生气了，这都是虚幻的，你自己抓来的。抓来了之后呢，这个就是业种，最后自己生死轮回是自己去啊，谁跟谁去生去死啊，还不就自己去嘛，自己去死嘛，自己去投胎啊，轮回啊，受苦啊，所以都是虚幻的。所以法眼净，法眼就是菩萨了知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众生不明白，认为都是真的，所以菩萨他不会去抓这些这个虚幻的东西，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那么如同镜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那镜子啊，来了一只狗它就显出一只狗的样子，来了一只猫显出一只猫的样子。镜子会不会把猫，这只猫很漂亮，镜子说哎，这个猫很漂亮，放在我镜子上吗？不会嘛，镜子不会嘛。所以什么来的人，什么人就现什么样子。这个镜子里面人是真的吗？假的。可是有人就认为是真的啊，没有人认为是假的啊，都认为是真的，所以呢就要去抓镜子里面这个人呢、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心就是镜子，镜子什么人来我知道、都晓得，什么人走都知道。但是我们呢，人家走了你的心也跟着跑了，我们心里面就沾了东西了，这就是我们轮回的原因。菩萨他知道，菩萨不敢去沾的。我说的这个都是摩诃萨的，他不敢去沾的，他知道自己沾了之后呢，这个都是有报的。所以只有我们胆子最大，不怕的，你讲死了他都要沾，他不怕的。 所以众生怕死，但是我觉得他最勇敢，最勇敢的就是众生，他不怕死，都是嘴巴上说的，事实上他不怕死。如果你真的怕死的话，你真的怕生死轮回的话，你就不敢去沾，所以菩萨不敢去沾的，就是我们最敢最勇敢的就是众生，最勇敢，搞不清楚。所以法眼净，法眼了知空吗？有五眼吗？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吗？我们众生就是肉眼嘛，肉眼就什么都看不清楚，就看得到前面的几尺而已。那么天眼就是天人呢，所以天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事呢。天人他看的范围又比我们远呢。那么二乘声闻呢，他就知道他是慧眼，他知道一切是空的。那么菩萨是法眼，观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影子，如钱达婆，都是幻的，菩萨知道。但是菩萨他知道，但是他要度众生，所以他在众生里面度众生，他度了众生，他也不会执着着这个众生，哎，是我度，他不会，他度了这众生他就走了。那么佛眼就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没有一个角落看不见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范围，或者有这个这么大的差别呢？就是看你心净不净，看你的心干净不干净。我说的白话一点，就是你的心干净不干净。佛的心是干干净净的，我们的心是不干净的。什么叫干净不干净呢？就是你去沾着别的东西就是不干净嘛。那么佛的心是什么都不沾的，所以看得很透彻。我们就是什么都去沾，所以看不透彻。所以我说清净的话大家还不明白，我说干净，就干干净净。所以佛是不沾任何的，佛是不沾任何，然后佛还加持所有的众生，就是法眼净。信比丘尼闻说偈成阿罗汉。信比丘尼又是谁了呢？还记得前面讲的摩登伽女吗？摩登伽女后来出家就叫信比丘尼。那么他跟阿难，由于文殊菩萨持的佛所交给文殊菩萨的能言咒，就把他们两位就带到金色去了。佛就给他们开示，同时给大众开示。他一见佛闻法，他就证了三果，证到了三果。那么现在呢，又听前面啊佛所说的五阴六入十二入本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又听文殊菩萨来说这些圣人的开悟用什么方法，他这时候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那就不是这一生的了，他是生生世世修证的，所以这一生他一听他就证到了阿罗汉。所以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就是很多很多的没有办法数的有情众生，都发要成正等正觉三藐三菩提。三就是正，所有的经里面的三都是正，正等正觉就是成佛嘛，发菩提心要成佛，那么也为了要度所有的众生。无等等，也就是说佛的果位是因为在菩提路上行完成的菩提，是没有办法跟二乘跟声闻缘觉菩萨来做比较的。佛是究竟的，佛的果位是究竟的，没有办法来我们来做比较，就叫无等等。那么既然发无等，那么无等是没有办法比较，等就是要与佛相等的。第一前面的那个等无等就是没办法比较，最后一个等第二个等就是说与佛相等，都发了要成佛要度众生的心。 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机圆明，悲心交集，寓意未来诸众生故，稽首拜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见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这时候阿难他知道这个在会的大众都受益了，那么他想到还有很多末法时候的众生没有办法听到佛说法，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时候在大众中，他就整衣服。什么叫整衣服呢？净身。因为你要见佛，你都要净身。那为什么我们上课之前都要净身呢？你要把外面的那些尘垢都不要带到讲堂来，听一堂课就能够无妄思法，就能够不妄。能够不忘呢，就要有定力。定力呢，就是要有戒，由戒而来的。没有戒，那么就没有定。所以进到讲堂来，通通净身。净身呢，让大家能够专心。专心呢，一入耳就不忘。因为这就是佛的加持。所以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机圆明。心圆机明，圆明，所以身口意三业清净，在大众中就顶礼佛，因为他有事情想要佛开示，所以心明机缘都可以讲心明，他知道。在根五根中，五根里面是圆满的，五根里面本来就极净的，五根里面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五根呢，我们现在把五根呢搞得忙忙碌碌，把五根呢搞得这个不极净。五根本来就是极净，比如说你看一样东西吧，你看了之后你就不看了嘛，没有说一直在看呢。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不看的时候，五根它回到它原来的极净。眼睛吧，没眼睛，你去超级市场，你看到豆腐是不是看到豆腐嘛？你就买了豆腐了，你不会一直看豆腐嘛？所以你看了豆腐，你拿了豆腐，所以五根就恢复到它极净了。然后你再看到下面的小白菜，哎，你不想买小白菜，哎，五根这个眼睛是不是又清净了，又不动了？他没有说眼睛一直看小白菜嘛，所以他看东西。那看了之后他就不再看，他就恢复他原来的极境了。耳朵也是一样，你听了人家讲话，你如果不要去听的话，你就不放在心上，你去听了，听了之后你就放在心上了。假如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听别人给你讲什么，你最好就别听，因为你没本领控制自己嘛。但是听了别人讲什么你会起分别，如果会起分别你就不要听，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你如果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你就要告诉你自己要接受考验。我听了别人的东西之后，别人讲了什么话之后，第一个我会有什么反应，我会什么反应。第二个，如果别人在讲别人闲话的时候，我会不会再把人家讲的闲话再把它再转出去。你就自己，你如果会参禅的话，你就这时候就是考验你自己，别人跟我讲了什么话，然后我要经过我的嘴巴又加油添醋又把它说出去。所以你不会参禅的话呢，你就干脆就不要听不要看，因为没有本领。但是你已经开始在练习参禅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考验你自己。所以这时候就明白，五根本如来藏，五根本来就是极净的，五根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就是叫做心明， 什么叫做鸡鸣呢？你看，把心拉到鸣，鸡拉到鸣。什么叫做鸡鸣呢？那么知道说，佛跟我们说要旋流反闻，要转回来，不要被外尘拉走，要返回来看自己，就叫做思慧。那么从闻思修，所以才能明白回去的路，这就叫做心机圆明，圆就是圆满。所以学佛啊是靠自己，别人就是告诉你一条路，做不做在于你自己，佛也是告诉我们一条路。你如果真正的愿意修学佛法的话，照着佛的话去做，佛的加持你就收到了。你如果耳边风，佛说佛的，你做你的，佛的加持你是收不到的，你就更别想要见佛了，你没有可能见佛嘛，因为你不听嘛。所以这时候呢，他明白了，悲心交集，为自己感到庆幸啊，他知道怎么样入道的方法，但是他为众生感到很悲哀，他自己明白了，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寓意未来诸众生故，为了要未来所有其他的众生也能够明白，稽首白佛就跟佛来请示。大悲世尊，要知道佛都是大慈大悲的，佛不是爱，爱是众生的私爱，佛不是爱，也不叫大爱，佛没有其他能够形容，就只能用大慈大悲。因为在经里面佛告诉我们什么叫慈，什么叫悲，说得非常的详尽，你不能够用博爱，你也不能够用大爱，把佛的大慈大悲改了，佛就是大慈大悲，不是大爱，不是博爱。那个博爱也好，大爱也好，都还有差别。所以经里面所用的佛，所对于佛都是用大慈大悲的。悲是拔苦吗？慈与乐，慈与乐就是众生都在苦里面，那么悲是拔苦，就是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世中修行得无余惑。那么就是说他自己已经体会到怎么样能够成佛，成佛的法门，成佛的法门先要缘解。什么叫缘解呢？先要理解啊，你想成佛，你要先要听佛怎么听佛说，你先要理解嘛，叫做缘解，先要缘解佛所说的一切，那么你才能够缘行啊，你才能够普遍的行，而不是一个一个行。我们众生才说我们一个一个来吧，戒烟我慢慢来吧，众生都是这样子，你没有时间的嘛。所以你要理解了，你通通理解了，你五根本来的面目你理解了，你做的时候你就同时做嘛，你就一起做嘛，你何必一个一个来呢？一个一个来中间呢、啊、就是不圆满。所以六度经上说的六度不是一个一个做的，做一个其他的都同时做了，经里面有教我们是什么办法。你比如说布施吧，布施的时候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说我布施没有我也不要想接受的人，中间的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去想，布施了就算了。所以你布施的时候你要三轮体空，所以虽然是布施，那么就是境界。那么你布施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东西不要了 你送给别人，你说叫做布施，我就说这是你把你的家垃圾倒给别人去了，那才不是布施了。那很多人呢都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就送到庙里去，他认为这还是功德呢，你都不要了你就把它送到这个道场去，像我们这个柴冰箱啊，人家不要了，不要没有地方放，因为呢有的时候你叫人家来收这个垃圾你还要给人家钱呢，啊，就把它丢到这来了。那丢到这里来，我们这里呢这台旧冰箱也用了十八年了，好吧，你不接受的话呢他还说你呢，你这道场还嫌东嫌西，是好吧，你就送来吧，送来就在这里轰隆轰隆的啊，就在这里。所以呢也用了十八年。所以以前呢也是人家也是把这破桌椅啊破桌破椅啊也送来，有的桌子有的椅子呢还摇摇晃晃的，一个腿我还怕人家坐下去跌倒了，哎，还是敲来敲去就定。后来我一想不行，这个佛堂是要庄严的， 谁要通通拿走，佛堂东西都是要新的，不要去搬这些破破烂烂的这些东西，因为佛堂是最庄严的地方，干什么干什么拿这些旧东西来，而且拿的东西颜色不一样，样子不一样，那搞得这个变成这个收垃圾的一样嘛。所以后来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送过来，你们不要送来，你们干脆要送到哪里去呢，要把你们送到垃圾场去都可以的，你不要送来这里。而且呢，在我的看法呢，就是说所有听经的人，你就能够听这一堂课，我们就要尊重所有听经的人，你给他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很干干净净的，很舒适的，没有嘈杂的，没有吵闹的，很安详的一个环境，那么他一听他就可以听进去。你搞了一个桌子坑坑洼洼的，脏兮兮的，那这也是对这个听经的人，有些受戒的都是不尊重的。所以后来我就不愿意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都拿到佛堂来。所以像这样就不叫布施啊，布施都是你最舍不得的东西，你拿到送去庙里，那才叫做供养啊。所以供养呢，三轮体空，这里面呢就有直戒，你没有说人家给你送肉来你也要，那就不对了，那就不是这个布施里面就没有境界了。但是在布施的时候呢，要有精进。怎么叫精进呢？经常都在布施，这布施里面就有精进了。经常布施，无时无刻看到了就去做，人家没有饭吃，你把你的饭毫不犹豫就给人家吃了，他吃了跟你吃了不是一样吗？啊，你就给他吃了。布施里面要精进，那么你布施的时候心不要动，你别高兴，所以就有禅定。那你一高兴，我今天做一件善事，那就不是布施，布施里面就没有禅定了。那布施里面就是做了就算了，所以布施里面有般若，所以你行布施的时候呢，其他五度通通都做到了，这就是说同时做。同样道理，直戒的时候也是另外五个都一起做了，这里面内容很多，说起来会很长，这里就不讲了。所以他说，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所以先了解，然后呢就去做，就原先要缘解，那么再来缘恨，所以你修正的时候你才能缘正啊。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正，但他知道呢怎么样修行得无疑惑，没有怀疑了。惑就是说既然没有怀疑，那么就会精进了嘛。有怀疑就是生死啊。无疑无惑，无疑就是没有怀疑，无惑就是不在生死上面了，至少一根上面不在生死上面，我们在一根上面也生死啊。他就想起来，他就跟佛说，他常闻如来说如是言，我常常听佛是这么说的，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己还没有得度，那么能够先度人，这是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自己自觉已经圆满究竟，那么也能够让别人能够自觉，让别人能够圆满究竟，是佛的应是。佛到世间上来示现的，来教化众生。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虽然我还没有得度，我还没有成佛，我愿意来救所有末劫的一切众生。像我们现在就是末劫嘛。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那么末劫的众生呢，离佛太远了，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离佛太远了，就有很多的邪师，他就说邪法如恒河沙。那么邪师如恒河沙的多，邪师所说的法也如恒河沙的多。你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一句阿弥陀佛就成佛了，很容易的。还有啊，前几天他们跟我讲啊，他说这个某某大宝法王要这个开示，那么你要坐的第一排，坐最前排要2000块钱，一个人要2000块，坐第一排第二排要离法王近的，一个人每斤2000块。那么坐远一点的呢要500块钱。所以呢他们在那里超就在那边拉人，叫人家去听大宝法王灌顶吧，还是加持吧，大概是这样说。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就跟他们讲，他说 经是佛说的，佛说的呢没有固定给人家开价钱的，佛说法没有要钱的，是随人家随喜的。所以你说这善知识说的是 不错的嘛，对不对？但是就被人家骂了，就说你要知道哦，大发法王不要吃饭啊，大发法王不要开支啊，他不要买东西啊，他还要送回别的国家啊，这都不要钱啊。他被人家骂了。我就说嘛，因为呢他已经有身见、边见、邪见，你再跟他怎么说他都不会听的。众生在迷里面，你要跟他说他就不会听的。他会听的话呢他就很快成佛了，他就是不会听的。所以啊，你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众生是什么心嘛。但是呢你学佛学久了听了也就别生气，因为你晓得他，你一定得到这个答案的嘛。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法王呢？只有佛才能成为法王的，不是没有成佛的人都不能够成法王。现在大家都把佛的果位通通拿来灌在自己的身上，还认为理所当然的他是法王。你是法王吗？法王是佛的名，佛的成就才能够成为法王。你没有到那个成绩，你不可以成为法王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好处都拿到自己灌在自己身上，这就不是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佛可以加持众生，除了佛之外谁也不能够加持众生。因为你自己没有证到那个境界，你怎么加持众生呢？但是大家都把它拿来作为要加持众生。你要知道经上所说的加持众生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受到佛的加持，九地菩萨受到佛的灌顶。所以大家就来说给人家灌顶，你有资格给人家灌顶吗？但是众生不明白，你难道你也不明白？很可能他自己也不明白啊。所以九地的菩萨是接受佛的灌顶，经上说的很明白嘛。所以动不动给人家加持，动不动给人家灌顶，这个都是，这些都是这个一个愿打嘛，一个愿挨嘛，这个都是造业，地狱门前都等着他的呢。你没有把众生带回到他，让他明白他是谁，你让他走了一条邪路，他就有这个邪的种子在，他八识上就有这邪的种子在，那么来生他也很容易就进入到邪的邪法上面了。所以这里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很多很多的。明明佛说要守戒，后面就有了根本戒是五戒。学佛的初步就是要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不酒，但是呢有些人呢他都有，但是他披着袈裟，他大馋大摇大摆的他还吃肉。那么所以有些信徒就问他说，哎，你们为什么吃肉啊？他这时候说，哎，我们现在也改了，偷偷的还在吃肉。信徒来的时候他不敢吃肉，信徒不在他还在吃肉。你说你们说你们那个地方荒凉不能长蔬菜，但是你换了环境了嘛，这地方蔬菜这么多，你还有借口吗？所以啊，就是不听佛的话。所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很多很多啊，都说不清的。只要自己没有一种这一种这个偷懒的心，只要自己知道学佛是按部就班来的，没有跳级的，除非你精进，否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而且要知道学佛不是买卖，你今天去供佛拿一个东西，你就不要去跟佛求了一大堆的东西，这是交易，经上说了，这都是交易，跟世间上的交易是没什么两样。大波涅槃经上说得很清楚，这都是交易。那么交易，既然你这个心是交易的话，你能接受到佛的加持吗？你没有下功夫吗？你接受不了的嘛。你要自己下功夫，任何事情你都要自己下功夫的。所以说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那么既然末法时候的这么多 众生呢无明，那么邪师也这么多，说的法也是邪法，如恒河沙你看众多。那么这时候呢，想要让众生的心欲摄其心，欲摄其心，使他的心能够摄，就是说专心到正法上面，那么让他入三摩地，三摩地是正定。云何令怎么样让他安立他自己的心中的道场呢？因为众生本来就是攀缘的嘛，众生本来就是想说你给我一点就好了，不用我努力了，他本来就是这种心的，那你要怎么样来教他，让他来安他自己的心中的道场，远诸魔事，远离他自己的五蕴。每个众生都有个五蕴，五蕴就是魔，自己的五蕴，每一个人都有五蕴魔，都在自己身上。以菩提心，就是在妙修上面得无退屈，没有妥协，就是在菩提路上，就是正法上面没有妥协的，佛怎么说就是怎么做的，没有说是讨价还价，没有说慢慢来，没有说啊等一等，没有说等我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很多的，没有的，听经之后马上去做，这叫立根的。听了经之后拖拖拉拉的找理由，这都是顿根的。所以说得无退屈，没有妥协的，就是跟自己的妄心没有妥协，跟自己的五蕴是没有妥协的。五蕴告诉你说，哎呀不要做，明天再做吧，这就是五蕴呢。你就告诉你的五蕴说，不行，我马上非得做好不可，不要跟自己的五蕴妥协。这个五蕴都是要偷懒的，这个五蕴都是要我们攀缘的，你就告诉你自己的五蕴，我不跟你妥协，我现在就是要精进，就是要去在善法上面做，那么就可以远离五蕴魔了。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沦，如今谛听，当为如说。阿难，大众为然奉教。由于阿难的请，所以阿难的请不是为他的自己，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所有的众生，所以佛就赞叹阿难说，善哉善哉，如所问，就说你所问的是的，末法时候的邪师很多，末法时候的邪师也是说邪法，所以呢让这个末法时候的这个众生呢能够发心来学正法，不要被这些邪师来扰乱他的心，必须要安立道场，如所问，安立道场，必须要安立道场，那么你才可以远离，第一个是心中的五蕴魔，心中五蕴魔一起才可以跟外界的魔就相合了嘛。你心中没有自己的五蕴魔，你怎么可能跟外界五蕴魔合在一起啊？所以你如果外界讲的法不如法，你一听不对，那就是你自己生生世世你有这个善的种子，你才知道他讲的不对，你就不会去的，也根本都不会好奇说我去看一看，你连去都不会去。所以要安立道场，安立道场就是安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要有定力，就可以远离魔事。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末劫沉沦，你看末劫沉沦，末劫的众生都是在沉下去的，沉溺，哎，还不是沉沦呢，是沉溺，淹死了，就是我说淹死了，淹死就是生死轮回。如今谛听，当为如说，所以佛要跟我们讲，谛听就是说专心的听，不要有妄想，当为如说，佛给我们大众说，阿难，大众为然奉教，所以大家就接受佛的教导。佛告阿难，如常闻我披赖野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大家听的戒定慧听的都是滚瓜烂熟了，但是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做定，什么叫做慧，戒定慧是有层次的，你不守戒你就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没有慧。所以说佛说如常闻我披赖野中，就是说你们大众常常听我说，听我说过披赖野，披赖也就是戒， 戒呢就能够治自己，治自己什么？治自己的错。你没有戒，先给一个范围嘛，一个范围你就知道，哦，我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心啊、身啊，都像野马一样东跑西跑。你像马不东跑西跑吗？你不管外面的范围多大，它就跑了多远。你现在给它关在一个院子里面，它就范围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跑，它就不会跑乱跑了。我们现在也是要用戒，有个范围，那么你的心就不要超过这个范围。练习习惯了之后，哎，起心就是戒，那么慢慢慢慢就有定力了。所以在毗那野中，也就是善治，善治就是治疗自己所有的过错。先说修行三决定义，修行最基本的有三个定义。所谓摄心为戒，你看守戒，我们说守戒是心守戒嘛，你要从心里面来守戒嘛。那么因戒，因为有了戒，有了范围，你才有了定力。要告诉各位，定有很多，奢摩这个三摩地有众多无量百千的三摩地，就是说你的心不动，你精进的时候就是精进。那么你在所有诸法上面不执着的时候，这也是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就是正定，正定有无量百千的三摩地，不是只有一个三摩地啊。你在每一样事情上面都做得圆满究竟了，那才能够入涅槃呢。所以因为戒就有定，定不是一个，定有众多。因为有定才有慧，要知道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什么都能够照了，你心就是如来藏，你去哪里找如来藏？这三个就是叫做三无漏学。什么样的不会漏落在生死里面？无漏就是你看你拿了一个要水饺的一个网嘛，那么你水饺捞起来了，那个水漏掉，对不对？对，拿一个网捞水饺嘛，水饺捞起来，那个网那个水就漏掉，那个叫有漏。我们现在漏什么呢？漏在生死里面，掉在生死里面，因为没有慧，慧不见了。会不见了，所以才掉在生死里面。会漏掉了，会漏掉了，所以就在生死里面。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什么叫做摄心呢？所以说执戒的时候，先要把心给它安住好。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盈，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盈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盈，必堕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自胜世间，广行贪淫，为善之事。令诸众生若爱见坑失菩提路，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悔。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犯，经百千劫指明热沙，何以故？此非犯本，沙石成故。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翼。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第一个就是断淫，淫就是心淫。你只要有淫欲的话，你就不要可能，没有可能成圣人贤人，都不可能的。这是这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这里。心就是邪的嘛，你为什么要淫欲呢？淫欲就是要跟别人互相的交媾，那么心就是不肮脏的。你比如说我们出生就是心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十大色身。为什么我们心不干净？因为我们父母的心不干净， 父亲母亲的心不干净，他们心淫欲，那么你自己的心也不干净，你从今你也加入了其中。因为钟医生如果是男的，他就喜欢那个母亲，所以他讨厌父亲，所以他也加入，他来抢，他也是来抢，他是爱。那么钟医生是男的，他爱母亲，爱那个母亲，他看那个，他不知道那是他的母亲，他看着那个母亲，他女的，他认为是他要的，他要的，所以呢，他就喜欢那个女的，他就憎恨那个男的，也就是说，他未来的父亲他是憎恨他的，他未来的母亲他是喜欢他的，他不知道那是他父母，他也是因为爱，所以呢，由于他要抢夺，所以别人在行淫的时候，他就一根就去投胎了。一根又投胎了，就有了这个受精卵呢，他就把受精卵拿来做成他的房子。如果钟医生是女的，他就爱那个男的，他就讨厌那个女的，所以他也来抢，所以三方面都是不干净的，一根都是不干净，所以才能够结合在一起，来成为共分，成为一家人嘛，就这么来的。所以呢，淫欲如果不断的话，那么一根不清净，你想不轮回都不可能，一定会轮回，因为你这个淫欲一遍一遍做嘛，做习惯了嘛，你叫你不做的话，你都不可能的。就像抽吗啡的、打吗啡的，他打习惯了，你叫他不打吗啡，他都不可能的，他非打吗啡不可。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断掉这个，你断掉这个呢，你一根你先不去做，不去做你让一根清净，你不去做了，但是我告诉各位，虽然你没有去做淫欲的事，你的一根有时候都不干净的，因为你以前做过很多次，所以你一根呢还会浮现出来这个影子在，所以要把一根也要把它清掉。那么一根不清掉，你要知道我们投胎的时候是一根去的嘛，所以呢你一根不清除的话，很容易就去轮回啦。你有因缘在，我们有无量的因缘在，都是这种生死的因缘在，所以一根都会去的。那么你爱这个人爱那个，你平常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够把这些私爱能够断掉的话，那么你就是做了中阴身，你还在那里爱这个爱那个呢，那你说会不会轮回啊？那太容易轮回了，很容易轮回的。你还说还想我爱这个人，我爱那个人，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中阴身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才会去投胎的。所以佛要我们这个断掉。那若诸世界六道中，其心不淫，你心不淫，你身才不淫吗？身体才不会去做嘛，就是心不正嘛，所以身体才会做嘛。所以你这一个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去做，那么呢，你就有可能控制自己不去轮回，则不随其生死相续，看到吗？那就不会生生死死了。如修三昧，就是我们都是在修正定，不动的，让我们心是不动的。所以所有的这些淫欲跟自己没有关，所以你的心就不动了嘛。那么你都有关，都是去攀缘了，所以有关，那么当然就生死。所以我们修三昧，本出尘劳，尘劳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上每天的这些事情都是尘世间的劳劳碌碌的事。尘劳就是三界的见思无明，尘劳啊，见烦恼思烦恼，见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起的这个攀缘，就是见思烦恼，就是一根上第六意识的一根上面的思烦恼。无明是根本无明，每做一件事不如法的时候都叫做无明。所以我们修正定呢，本来就是要离开三界上的这些见思烦恼，淫心不除尘不可出。你假如没有这个正定，而都有这个爱欲的心的话，你不可能离开尘恼，尘世间的烦恼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离开生死。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就是说你修行但是不肯断淫的话，禅定现前，哎，禅定那是你坐禅的时候那一刹那你的清净心有， 但是你离开了禅，你离开了定，那么那个淫心还在。如不断淫，必堕魔道。心邪嘛，魔道就是自己五蕴自胜，魔就是五蕴魔，魔就是心邪，心里面邪门，魔就是邪见邪说，就落到魔道了。魔道为什么很多人容易走错路呢？因为他自己心不正，所以听到别人哎一讲，哎刚好合他的心，那么你们说这个要修这个要守五戒，那别人说不用修守五戒，哎你就听了，你就跟着去了，人家说没有问题的啦，你要吃什么藏可以吃，你可以饮沙道旺酒，你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呢也是可以成佛的。这就是外道，因为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种外道，很多96种外道，佛在世的时候有，我们现在也是有，更多，比以前还多，都是迎合你的心的。堕到魔道里面，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什么叫上品呢？上品、中品、下品，就是说他的魔力强的就叫做这个上品，他能够控制人的。那么下品魔女，为什么做下品呢？糊里糊涂跟着别人跑的，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别人正不正自己都不知道，跟别人跑的。彼等诸魔亦有徒众，这些魔啊，很多的魔他还有徒众呢，各个自谓成无上道，他都告诉你说他都是法王，他都是成了这个活佛了，他都成了正觉了，他都跟你这样说，他都说他成佛了，各个自谓成无上道，就是说他是佛了。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名自胜世间。佛入涅槃之后，在末法时候，就我们这时候，多此魔名，很多很多的这些魔名自胜世间，在世间上充满的广行贪淫，广行他自己做，他自己也叫别人做，那么贪淫他都做，而且呢他认为他是别人的善知识，他还教你怎么做。令诸众生堕爱见坑，那么让所有的众生呢就堕落到哪里的爱，哎，爱见爱坑见坑，你要知道这都是爱，什么爱爱他的这个师父跟信徒嘛，搞三搞西的啊，这是爱，他还教你呢哈，都爱见，见是什么呢？五根对五尘所起的邪见的坑，晓得这是坑啊，不正的，掉到大坑里面去的，失菩提路，根本就没有在菩提路上行。所以呢，淫是因，生死是果，你不要有生死，你就不要有淫，淫是心淫。如教世人修三摩地，那么我们教导世人呢，来修耳根圆通，入三摩地，就是正定，心不动，我们心不要动，我们知道佛怎么说，所以我告诉各位，经就是我们的依止，佛怎么说你怎么做。我常常说，只要跟佛所说的有出入的，你选择谁听，听谁的？听佛的话嘛，你不要听魔的话嘛，魔的话都是来讨你喜欢的，都是让你高兴的。所以我们用耳根来，耳根中的闻性来修圆通，能够入三摩地，先断心淫，要断掉，永远不要再起心里面有淫的心，不要就是听了之后就断掉，就下决心我就是断掉，永远不要有。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是如来就是佛以及先佛世尊，已经说已经成佛的，不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而且是已经成佛的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做的。第一决定清净明慧，是第一个必须做到，能够让第六世的一根清净清，能够让第七世的我能够静下来，明的大圆净智，你才能够达八世的大圆净智， 这都是诸佛的教诲啊，诲就是诸佛的教诲，清是六世一根清净的嘛，净是七世我，你自己是法身啊，要晓得各位大家本来都是佛嘛，是法身佛嘛，我们现在不是法身佛，我们现在变成了这个四大污浊的色身，人家不要东西自己把它捡起来了，成为自己四大色身。那么如果这个不去做的话，六世七世清净了明，那么大圆净智八世就显了，这是诸佛的教诲，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做到的。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增沙石。假如你要不断 不把淫的这个心断掉的话，来修禅定，禅是参自己的错，定就是所有的在诸法上面不动，你不可能的，因为淫欲的心都是要跟别人攀缘的。假如不断的话呢，如增沙石。什么叫增沙石呢？就是你把这个沙石头啊，你把石头当作米来煮饭，你一直煮一直煮煮，这个石头有可能哪一天成饭吗？永远不可能成饭的。所以如增沙石，也就是说你修禅定啊，那么淫心就是沙石，那么增沙石就是修禅定，但是呢没有断淫心，淫心就是沙石，你就是修禅定，你就是听经闻法，在修行路上修无量劫，告诉各位就跟都是煮的是石头，它不是菩提路，不可能成为饭的。欲成其饭，欲成其饭就是说成无上菩提，经百千劫，经无量劫的在修行，你只能叫什么热沙，烦恼就是烦恼而已，你所用石头煮出来就是热沙，因为石头一直煮煮煮煮煮了无量劫，这个石头可以煮成变成被煮软了吗？啊，等于非风吹雨打了吗？你煮了几千次几亿次，这个石头是不是可以变成沙子啊？啊，沙子它不会成饭，也就是说你听经闻法，你都不照着佛的话去做，你没有断掉淫欲的话，你还有淫欲的话，你就是听经闻法，你修禅定都没有用的，你还是烦恼重生的。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沙石不是饭呢，没有办法成为饭呢，此非饭本，这不是菩提本，饭本就是菩提本，它不是菩提本，沙石成故，它是淫心而成的。所以各位听经之后就要照着去做，你外缘怎么样，你能够控制外缘，你就想想看你自己是要成佛的，你是一个清净身，你就一定要直接严谨，别人怎么做是别你不要去攀缘，你不要说他不高兴了，所以你要迎合他，你要迎合他呢，你将来生死轮回是你自己啊，他自己生死轮回，他也把你带着生死轮回啊。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得妙物，皆是淫根。你要知道淫心就有淫身，有淫心有淫身要求佛的菩提妙果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那么佛的加持你也收不到，你也见不到佛。众得妙物，好，就是你很聪明，你可以你认为你可以开悟，都是淫根，都是淫欲的种子，八识上面都是那些种子，上面就是淫欲的种子，根本成淫。什么叫根本呢？因为它是淫的种子，只要一触到它就发芽，来生呢一碰到不要人教的你就会了，因为根本成淫嘛，你的根本你的种子上面它就是这种种子，只要一碰到就会发芽。你说你不要生死轮回会吗？不一定生死轮回嘛，你就是中阴身有一根，中阴身一根一碰到怎么样就去投胎了，轮转三途做多了。你看看你们在动物奇观，看看动物奇观里面的所有动物，除了吃除了喝它干什么？不停的生吗？没停的一直生嘛。你知道那些外面的野猫啊，没有停的在生育嘛。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看那些野猫，它很不愿意，它躲着那个公猫， 但是有的时候公猫弄了一个东西给它吃，它就吃了，吃了之后呢它就上当了。公猫有的时候弄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哪里弄了什么东西，拿去给它吃，它就忘了，忘了之后它又上当了。等到它才刚刚清干净呢，它就不愿意了，它常常躲起来，人家又骗了，骗骗它，它又上当了。生了这些猫谁带呀？还不是你自己带，那公猫早就不见了，它才不管呢，那都是那个母猫在带的。所以就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出不了三途的，必不能出，出不了三途，那么就是生生死死吗？所以三途里面就地狱、鬼、畜生，畜生道我们看得到，畜生道要不然被杀，要不然就去吃人家，总是呢，最后呢，死的时候呢，总是要被砍一刀的。如来涅槃，何路修正？你人生都得不到了，那么你还要想来修，来个证如来的涅槃、无欲涅槃，你要怎么证呢？何路修正？要怎么去证呢？必是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惜矣。必须要使得这些这个淫机，淫机就是说淫的心，要行淫的机会，有淫欲的机会，那么以及你的心动了的这一种，你能看得到你心动了，身心俱断，身不要去做，心要把过去所做的一根上面所做的要把它除掉。我告诉各位，淫欲啊多了之后啊，淫欲多了之后，这女人啊生这种子宫瘤啊是很容易的，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生子宫癌症呢都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要必须要把身心通通断掉，连断性亦无。刚开始做的时候不容易啊，因为过去做习惯了嘛，做习惯的话，那么现在叫你断你很难，那么你如果断掉了之后，你都不必说是我要断，你自然就断了，自自然然就没有，连断性要去故意去断这个心都要没有。于佛菩提，对于佛所告诉我们菩提路，思可惜矣，才有希望。还没说你可以做到啊，你还没说你一定可以证到，你才有希望。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依着佛这样说的就是佛说的，依着上面这样说的就是佛说的，不是这样说的就是魔说的，波旬说就是魔说的。所以身心俱断，身心俱断通通都要断掉，那么你才能够开始这个修这个定，你没有断掉的话是修不了定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群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